开元25年春季正月壬午日，皇帝下诏说：“我侥幸承受盛世福运，多有愧于圣明君主，但哀怜之情，大小事必定谨慎。自从即位治理天下，抚育百姓，从未施行极刑，兴起大狱。上天降下鉴察，应当用祥和回应，希望协和治理国家的典章达到仁寿的境界。从今以后，有犯死刑的，除了十恶罪，应命令中书门下与法官详细勘察所犯罪行轻重，写成奏状上报。推崇德性，尊重年长，是三代的大义。敦厚风俗，劝勉教化，是五教的优先。那些曾任五品以上轻要官职而依礼离职的，有关部门详细记录名字奏报。年老有病不能处理政务的，给予退休。倒是女官应隶属宗正寺，僧尼由慈不减教。各部门每10天节日休假，都不需到官署，任凭游览盛景为乐。宣示朝廷内外，让他们知道我的心意。癸卯日，道士尹英担任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兼知使馆事。二月，新罗王金星光去世，他的儿子承庆继位，派赞善大夫行书代理鸿胪少卿前往吊唁祭奠，册封他为新罗王。壬子日，增加宗正成一名。戊午日，停止江淮运输，停罢河北运输。癸酉日，张守珪在纳禄山击败契丹残余部队，杀伤俘获很多。三月乙卯日，河西节度使崔希义从凉州向南率领军队进入吐蕃境内2000余里。己亥日，崔希义到达青海西郎左素文子孜，与敌人相遇，大败吐蕃军，斩首2000余级。夏季四月庚戌日，陈州、许州、豫州、寿州四州开垦稻田。辛酉日，监察御史周子亮上书违逆圣意，在殿庭被棍棒打死于朝堂。甲子日，上书右丞相张九龄因曾推荐引用周子亮，被降职为荆州长史。乙丑日，皇太子李英、鄂王李尧、光王李居都被废为平民。太子妃的兄长驸马都尉薛秀被长期流放让州，到蓝田驿被赐死。六月壬戌日，火星侵犯房宿，又越过星宿星度。秋季七月己卯日，大理少卿徐户上奏：天下今年判处死刑58人，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鸟雀在寺院狱中筑巢。皇帝特别推功于宰相。庚辰日，封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宾国公。己卯日，敕令各灵庙都隶属宗正寺，宗正寺官员从今以后都由宗室子弟担任。九月壬申日，颁布新制定的令式、格以及室类共130卷于天下。冬季十月，下诏从今年起每年立春日在东郊迎春，夏季、秋季、冬季按常规举行。在12月朔日于正殿接受朝贺，宣读时令。11月壬申日前往温泉宫。丁丑日，开府仪同三司广平郡公宋璟去世。12月丙午日，惠妃武氏去世，追赠谥号为贞顺皇后，安葬在静陵。吐蕃派其大臣属卢论莽藏前来朝贡。26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工部尚书牛仙客担任侍中。丁丑日，皇帝亲自在东郊迎春气，祭祀亲帝。下诏天下在押囚犯，死罪流放岭南，其余都释放赦免。镇守士兵部分返回。京兆府新开垦的稻田都分给平民。百官赐勋卷。长安、万年两县各给予本钱1000贯，收取利息供应一码，并交付杂役使用。天下各州县每乡设一学堂，并选择师资让他们教授学生。各乡共每年令到国子监拜谒先师，明经科加考口试。内外8品以下官员及曹野有博学文辞之士，各自委托本司本州上报推荐。二月辛卯日，任命李林甫、姚玲珑右节度使。甲辰日，禁止在寒食节用鸡蛋互相馈赠。庚申日，安葬贞顺皇后于静陵。乙卯日，任命牛仙客、姚岭河东道节度使。辛酉日，废除仙州，将其属县分立许州、汝州等地。三月己巳朔日，减少秘书省教书、正字官员。丙子日，有彗星出现在紫微垣中，经过北斗魁星10多天，因阴云遮蔽不见。己酉日，河南、洛阳两县也借给本钱1000贯，收取利息充作人力课役。癸未日， 金兆府发生地震，吐蕃侵犯河西，左散骑常侍崔希义击败吐蕃军，善州都督杜希望又攻占新罗城，下诏将该城设为威容军。夏季四月己亥朔日，开始令太常卿韦涛在宣政殿宣读时令，百官在殿上列座听讲。五月已有日，任命李林甫遥领河西节度使，监管凉州事务。庚寅日，前往咸宜公主宅地。六月庚子日，立忠王李瑜为皇太子。秋季七月己巳日，册封皇太子，大赦天下，常赦所不赦免的都赦除。内外文武官及五品以上官员为副后嗣的各次勋一转。忠王府官员及侍讲加一阶官阶。赐百姓聚饮三日。庚辰日，分越州设置明州。九月丙申朔日，发生日食。庚子日，在旧六湖州之地设置右州。益州长史王玉率兵进攻吐蕃安荣城，被敌人占据，官军大败，王玉弃甲逃跑，兵士死亡数千人。冬季十月戊寅日，前往温泉宫。这一年，渤海袜蛇王大武义去世，其子清茂继位，派使者吊唁祭奠，并册封他。这年冬天，两京修建行宫，建造殿宇各一千余间。润州刺史齐焕在扬州南的瓜州浦开凿一楼河，分左右羽林军设置左右龙武军，将左右万骑营隶属龙武军。27年春季正月乙巳日，下大雪。二月己巳日，加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赦免的都赦除。开元以来，各种有罪责的人都予以洗刷，降职官员酌情移进安置，百姓免除今年租税。三品以上官员赐爵一级，四品以上加一阶官阶。宗庙祭祀从今以后都用宗室子弟。赐百姓聚饮五日。夏季四月丁丑日，废除陶州归属兰州，改灵州为陶州。已有日，太子少傅窦院担任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李浩担任太子少傅。丁有日，侍中牛仙客担任兵部尚书兼侍中。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李林甫担任吏部尚书，依旧兼任中书令，将东宫内侍隶属内侍省作为官署。五月癸卯日，设置龙武军官员。此前，西国公主之子薛神与同党李谭、崔洽、石如山在京城杀人，或谋取其财，或违逆其意，就白天用木棒打死，主而食之。这年夏季事情败露，都在京兆府门前被处死。薛审因是国亲被流放让州，在城东邑被赐死。六月甲戌日，内常侍牛仙童因贪赃被处死。幽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张守圭因贿赂被贬为阔州刺史。太子太师徐国公萧嵩因曾贿赂牛仙童，被降职为青州刺史。秋季七月辛丑日，火星侵犯南斗星。北庭都护盖家运率轻骑在碎叶城袭击并攻破突骑师，杀死苏禄，威震西部边疆。八月，吐蕃侵犯百草、安仁等地区。甲申日，下诏追赠孔宣父为文宣王，颜回为衍国公，其余十哲都封为侯，配享座位。其后嗣包胜侯改封为文宣公。九月，皇太子改名李绍。汴州刺史齐焕请求开凿汴河下游，从洪县到淮阴以北汇入淮河，工程超过一个季节完成，因此废弃沙拥旧河道，行人感到不便。不久，新河水流湍急，最终堵塞。前刑部尚书退休的崔英甫去世。冬季十月，准备改建明堂。有谣言说，官府取小孩埋在明堂下，以施行厌圣之术；乡村儿童躲藏于山谷，京城骚动，都说兵乱将至。皇帝厌恶此事，派主客郎中王吉前往东都及各州宣慰百姓，很久才安定。冬季十月，拆毁东都明堂的上层，改拆下层为乾元殿。戊戌日，前往温泉宫。辛丑日，从温泉宫返回。十二月，东都府留守太子宾客崔勉去世，任命益州司马张筹兼琼代理剑南节度等使。这一年，盖家运大破突骑师部众，擒获齐王吐火仙，送往京城。28年春季正月，两京道路及京城院内种植果树。癸巳日，前往温泉宫。庚子日，从温泉宫返回。壬寅日，在正月十五日登临勤政楼宴请群臣， 连夜点灯，恰逢大雪而停止，于是命令从今以后常在二月十五日夜举行。三月丁亥朔日，发生日食。壬子日，代理益州长史张筹兼琼攻占吐蕃安荣城，分兵镇守。夏季五月乙未日，太子少师韩休、太子少傅李浩去世。六月，怀州刺史、新安王李一担任太子少师。庚寅日，太子宾客李尚隐去世。秋季七月壬寅日，追尊宣皇帝陵墓名为建初，光皇帝陵墓名为启运，并设置官员。九月，魏州刺史卢辉开凿通济渠，从石灰科引水至州城以西，再注入魏桥。九月庚寅日，封皇孙李处等十九人为郡王。冬季十月甲子日，前往温泉宫。辛巳日，从温泉宫返回。乙酉日夜间，东都新殿后的佛光寺发生火灾，吐蕃侵犯安荣城。十一月，牛仙客停止姚坚朔方河东节度使。十二月乙卯日，突骑师酋长莫赫达干率众归附。即位日，礼部尚书杜仙去世。这一年，金城公主去世，吐蕃派使者前来告丧。当时连年丰收，金城米价每壶不到200钱，天下安定，即使出行万里也不携带兵器。29年春季正月丁丑日，下诏两京及各州分别设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招收生徒，令其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按明经科例考试。内外官员有伯叔兄弟子侄可以胜任刺史，县令的有关部门亲自保荐。禁止九品以下清要官员设置客舍、底店、车房，世人百姓厚葬。三月，吐蕃、突厥各派使者前来朝贺。丙午日，风沙蔽日，日色无光。夏季四月庚戌朔日。丙辰日，任命太原人裴昼先为工部尚书。为虚心去世。亲王以下及内外官员各赐钱，令其宴饮作乐。壬午日，任命左右金吾大将军裴宽为太原尹、北都留守。秋季七月乙卯日，洛水泛滥上涨，冲毁天津桥及上阳宫帐舍。洛水、渭水之间房屋毁坏，淹死千余人。突厥登立可汗去世。北周刺史王胡思担任幽州节度使。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担任瀛州刺史，充任平卢军节度副使，兼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九月，下大雪，道河岛浮折断，又连续大雨一个多月，道路阻塞。这年秋季，河北博、明等24州上报雨水损害庄稼，命令御史中丞张乙前往东都及河北赈灾抚恤。壬申日，登临兴庆门，考试精通四子的儒生姚子产、元载等人。冬季十月丙申日，前往温泉宫。戊戌日，分别派遣大理卿崔翘等八人前往各道考核升降官吏。十一月庚戌日，司空、兵王李守礼去世。辛酉日，从温泉宫返回。己巳日，降雨结冰，天气严寒冻结，数日不解。辛未日，太尉、宁王李宪去世，谥号为让皇帝，安葬在惠陵。十二月丁酉日，吐蕃入侵，攻陷阔州达化县及镇武军石堡城，节度使盖家运不能守住。女国王赵叶夫及佛氏国王、日南国王派其子前来朝贡。天宝元年春季正月丁未朔日，大赦天下，改年号，常赦不赦免的都赦除，百姓所欠付的租税及各种赋税全部免除。前资官及平民中有儒学博通、文辞秀逸及军事谋略武艺的，所在州县居民推荐。京中文武官员才能可胜任刺史的，各自令其封状自荐，改黄钺为金钺。内外官员各赐勋两转。甲寅日，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临在丹凤门的大道上，告知赐灵符在银禧的旧宅。皇帝派使者到函谷故关的银禧台西，发觉得到灵符，于是在大宁方设置玄元庙。陕郡太守李奇物先前开凿三门，辛未日渠道建成放水。二月丁亥日，皇上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辛卯日，亲自到新庙祭祀玄元皇帝。甲午日，亲自到太庙祭祀。丙申日，在南郊合祭天地，下诏天下囚徒不论罪行轻重全部释放。 流放的人迁往近处，降职的官员按资历依次任用，在贬所去世的人酌情加以追赠。枉法贪赃15匹，应当处以绞刑，现在增加到20匹。庄子号称南华真人，文子号称通玄真人，列子号称冲虚真人，耕桑子号称洞虚真人。这四位子所著的书改为真经。崇玄学设置博士，助教各一名，学生100人。桃林县改为灵宝县，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左右丞相依旧为仆射，又改黄门侍郎为门下侍郎。东都改为东京，北都改为北京，天下各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陕州河北县改为平陆县，对老人孩童按等级授官，文武官员3品以上加一爵，4品以下加一阶。庚子日，平卢节度使安禄山晋阶为骠骑大将军。夏季6月庚寅日，武功山洪水暴涨，冲毁百姓房屋，淹死数百人。秋季7月癸卯朔日，出现日食。辛未日，左相兵国公牛仙客去世。8月丁丑日，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李阔之任左相。丁亥日，突厥阿布斯和莫绰可汗的孙子登利可汗的女儿一起率领他们的部署来投降。壬辰日，吏部尚书兼右相李林甫加授尚书左仆射，左相李阔之兼兵部尚书，左仆射裴耀卿任尚书右仆射。9月辛卯日，皇上驾临花萼楼，让宫女出宫宴请皮夹可汗的妻子、可登吉男女等人，赏赐不可计数。丙寅日，改天下县名不恰当及重复者共110处。两京的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皇帝宫，天下各地照此办理。冬季10月丁酉日，皇上驾临温泉宫。辛丑日，改骊山为会昌山，并在秦代坑儒的地方建立祠堂庙宇，用以祭祀遇难的儒生。新落成的长生殿改名为吉灵台，用以祭祀天神。11月己巳日，从温泉宫返回。这一年，命令陕郡太守韦坚引禅水在望春亭东面开凿广运潭，以连通黄河渭水。金兆引韩朝宗又分引渭水从金光门进入，在西市的两街之间开凿水潭，用以贮存木材。这一冬天没有结冰。同年，天下共有郡府362个，县1528个，乡16829个。户部呈报记账，今年管辖户数825,763,000，人口4,809,9800。二年春季正月丙辰日，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的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改为学士。3月壬子日，亲自祭祀玄元庙，并进献册书尊号。下诏追尊圣祖玄元皇帝的父亲，周朝上御史大夫李靖为先天太上皇，母亲益寿谥号为先天太后，并在谯郡本乡建立庙宇，尊奉旧谣为德明皇帝。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玄元庙为太微宫，天下各郡的玄元庙为子集宫。韦坚开凿广运坛工程完工，大量陈列船只。丙寅日，皇上驾临广运楼观看，当天返回宫中。夏季6月甲戌日夜间，雷电击中东京应天门楼阁，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到左右沿福门，连日不灭。7月癸丑日，退休的礼部尚书王秋去世。丙辰日，尚书右仆射裴耀卿去世。9月，太子少保崔林去世。辛酉日，谯郡子集宫改为太清宫。冬季10月戊辰日，太子太保新安王李一去世。戊寅日，皇上驾临温泉宫。11月乙卯日，从温泉宫返回。12月己亥日，东京应天门改为乾元门。戊申日，皇上驾临温泉宫。丙辰日，从温泉宫返回。12月乙酉日，太子宾客贺知章请求出家为道士，返回家乡。这一冬天没有下雪。三载正月丙辰朔日，改年为载，赦免在押的囚徒。庚子日，派遣左右相以下官员在长乐坡为贺知章饯行，皇上赋诗赠送给他。壬寅日，皇上驾临温泉宫。2月己巳日，返回京城。丁丑日，封让皇帝的儿子李陵为四宁王，以故兵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成宁为四兵王，让皇帝的儿子李叔为四身王，惠宣太子的儿子李贞为四齐王，李元为四薛王。庚寅日，皇太子李绍 改名为李亨。这个月，河南尹裴敦父去世。闰二月辛亥日，有星像月亮一样坠落在东南方，坠落后有声音。京城谣传官府派遣城城捕捉人肝以祭天狗，人们互相惊扰，京畿各县尤其严重，朝廷派出使者安抚。三月庚午日，武威郡上奏番河县天宝山有甘泉涌出，山岭上的石头变成祥瑞之物，远近贫困的人取来作为食物，改番河县为天宝县。癸酉日，下诏天下在押囚徒中判处死罪的降为流放，流放以下的全部赦免。夏季四月，南海太守刘巨麟击败海贼吴令光，永嘉郡平定，敕令两京及天下州郡用官府的物品铸造金铜天尊像和佛像各一尊，送往开元观、开元寺。五月戊寅日，长安令柳生因贪赃获罪，在朝堂上当众处死。秋季八月丙午日，九姓拔西灭户攻杀突厥乌苏米氏可汗，将其首级传送到京城。庚申日，内外文武官员六品以下，从今以后赴任之后到年终任职满200天以上的，允许考核评定。冬季十月癸巳日，皇上驾临温泉宫。丁未日，改使国为来威国。十一月癸卯日，返回京城。癸丑日，每年依旧取正月14日、15日、16日打开方士门燃灯，永远作为常规制度。玉贞公主原先以出家为女道士，辞让封号和时封，赐名池莹。12月甲午日，从新丰县分至会昌县。甲寅日，亲自在东郊祭祀九宫贵神，礼仪结束后大赦天下。百姓18岁以上为中男，23岁以上为成丁。每年的雍调八月开始征收，可延至九月。下诏天下民间每家收藏一本孝经。四载春季三月甲申日，在勤政楼宴请群臣。壬申日，封外孙独孤侍女为静乐公主，嫁给契丹松漠都督李怀杰。封外孙杨侍女为宜方公主，嫁给西饶乐都督李延宠。秋季八月甲辰日，册封太真妃杨氏为贵妃。这个月，河南睢阳、淮阳、谯等八郡发生大水灾。九月，契丹河西的首领各自杀死公主，率领整个部落反叛。陇右节度使黄甫为明与吐蕃在石堡城交战，官军失利，副将楚之莲等人战死。冬季十月，在单于都护府设置金河县，安北都护府设置阴山县。丁酉日，皇上驾临温泉宫。壬子日，将会昌县定为与京城同等级的县。12月戊戌日，返回京城。五载春季正月癸酉日，刑部尚书韦坚被贬为括仓太守。陇右节度使黄甫为明被贬为播川太守，不久在黔中被处死。乙亥日，敕令大小县令均按照京畿官员三选听候集中。礼记月令改为时令，封中月为中天王，南月为司天王，北月为安天王。天下的山水名称有的相同，含义又不合经典，多因袭民间谚语，因命令有关部门各自依据图籍加以改定。丙子日，派遣礼部尚书席玉、左丞崔翘、御史中丞王弘等七人分头巡视天下，升降官吏。夏季四月庚寅日，左相、魏元伯李阔之任太子少保，免去参与政事。丁酉日，门下侍郎陈希烈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庚申日，敕令今后每到十日节假，中书门下文武百官不必入朝，外官不必到衙署集中。癸卯日，停止郡县差派丁白值日课前。六月，敕令三伏天内命令宰相陈实回家。秋季七月丙子日，韦坚被李林甫陷害，发配流放到临风郡，被赐死。韦坚的妹妹及皇太子妃被命令离婚，韦坚的外甥四薛王李元被贬为夷陵郡别驾，女婿巴陵太守卢幼林被长期流放合浦郡，太子少保李阔之被贬为宜春太守，到任后服毒自杀。八月，任命户部侍郎郭胥己为御史大夫、剑南节度使。九月壬子日，在太清宫刻石制作李林甫、陈希烈的像，侍立在圣容旁边。冬季十月丁酉日，皇上驾临温泉宫，改临淄郡为济南郡。十一月己巳日，返回京城。十二月辛未日，赞善大夫杜友龄、著作郎王曾、左骁卫兵曹柳骥等人被李林甫陷害， 都被关进监狱后处死。六载正月辛巳朔日，北海太守李雍、淄川太守裴敦富都因事牵连王曾、柳纪，朝廷派使者前去将他们处死。丁亥日，亲自祭祀太庙。戊子日，亲自祭祀元丘。礼仪结束后，大赦天下，废除绞刑和斩刑，只判决重杖。在京城设置三皇五帝庙，按时举行祭祀。张怀、杰敏、惠庄、惠文、惠宣等太子，因与尹太子、懿德太子同列一庙，每天立帐进食以及设帐在庭中，此后都应停止废除。五月既已封王，四读应当升为公爵，封河读为凌元公，冀读为清元公，江读为广元公，淮读为长元公。三月戊戌日，南海太守彭果因贪赃获罪被判重杖后，长期流放秦西郡，死在路上。夏季四月五日，门下侍郎陈希烈任左相兼兵部尚书。癸酉日，重新设置军器监。从五月起不下雨，一直到秋季七月。已有日，因旱灾，命令宰相、御史台、四署、府县记录在押囚犯，死罪改为重杖后发配流放，徒刑以下特别赦免。庚寅日才开始下雨。冬季十月戊申日，皇上驾临温泉宫，改为华清宫。十一月乙亥日，户部侍郎杨慎经及其兄少府少监杨慎余，其弟洛阳令杨慎明都被李林甫和御史中丞王弘陷害，关进监狱后处死。十二月丙辰日，工部尚书陆景荣去世。壬戌日，返回京城。七载春季正月己卯日，礼部尚书席昱去世。己亥日，韦涛上奏说，皇帝御案上的褥垫、帐帷等物应去掉紫色，改用赤黄色，皇上听从了。三月已有日，大通殿柱子上长出玉枝，有神光照耀殿堂。群臣请求给皇帝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上同意了。夏季四月辛丑日，任命高力士为骠骑大将军。五月壬午日，皇上驾临兴庆宫，接受册封徽号，大赦天下，百姓免除来年的租庸。三皇以前的帝王在京城设置庙宇，按时祭祀。历代帝王发迹之处没有祠庙守护的，所在各置一庙。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德行特别高尚的，也设置祠宇进行祭祀。赏赐天下聚饮三天。六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被赐予实际封户和铁券。秋季八月己亥朔日，改千秋节为天长节。壬子日，改万年县为咸宁县。冬季十月庚午日，皇上驾临华清宫，封贵妃的两个姐姐为韩国夫人、国国夫人。十二月戊戌日，据说玄元皇帝显现在华清宫的朝元阁，于是改朝元阁为将圣阁，改会昌县为昭应县，会昌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为玄德宫，并建立祠庙。辛酉日，返回京城。八年春季正月甲申日，赏赐京城官员绢帛，以备春天游玩观赏。二月戊申日，带领百官到左藏库尽情观看钱币，赏赐绢帛后让他们回去。三月，朔方节度使张其秋在中寿祥城北修筑横塞城。夏季四月，咸宁太守赵凤章被处以杖刑而死，著作郎韦子春被贬为端溪县尉，这是李林甫陷害他们的。皇上临幸华清宫观风楼。五月辛巳日，在开远门外建造镇旅亭。戊子日，南海太守刘巨麟因贪污获罪被处死。六月，大同殿又长出一株玉枝。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打吐蕃的石宝城，攻克了他。闰月己丑日，将石宝城改为神武军。剑南索摩川新设置都护府，应当命名为保宁都护府。丙寅日，皇上亲自拜谒太清宫，册封圣祖玄元皇帝的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都加上大圣皇帝的字样。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皇后都加上顺圣皇后的字样。群臣给皇帝上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丁卯日，皇上驾临含元殿接受册封，大赦天下。从今以后，每逢帝祭、霞祭，都在太清宫圣祖像前排列招募次序。当初太白山人李浑说， 太白山金星洞有皇帝福寿玉板实际，找到了他，于是封太白山为神阴宫，金星洞为嘉祥宫，所管辖的华阳县改为真福县。戊辰日，太子太师徐国公萧嵩去世。丁亥日，南衙陈列仪仗的马匹应当停止裁剪进马关。秋季八月戊子日，郡别驾应当停止设置，下等郡设置长史。冬季十月丙寅日，皇上临幸华清宫。十一月丁巳日，皇上临幸御史中丞杨昭的庄园。九年春季正月庚寅朔日，与年岁干支同一天开始，皇上在华清宫接受朝贺。己亥日，返回京城。庚戌日，群臣请求封禅西岳华山，皇上听从了。二月壬午日，御史中丞宋浑因贪污和奸淫获罪，被长期流放到高要郡。三月庚戌日，将鬼石改为县衙。辛亥日，西岳庙发生火灾。当时久旱，下诏停止封禅西岳。夏季五月庚寅日，因为干旱，审查记录囚徒的罪状。乙卯日，安禄山晋封为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从这时开始，秋季七月己亥日，国子监设置广文馆，招收学习进士学业的学生。九月乙卯日，处士崔昌进献五行应运历，认为国家应当继承周朝、汉朝的正统，请求废除周朝、隋朝不合适作为二王之后。冬季十一月庚寅日，皇上临幸华清宫。己丑日，下诏从今以后告祭太清宫和太庙改为朝献，巡视陵墓改为朝拜，告祭宗庙改为奏，天地享祀的文告改昭告为昭见，因为告示居高临下的意思。辛卯日，皇上临幸杨国忠的亭子。辛丑日，在京城建立周武王、汉高祖的庙宇，有关部门设置官吏。十二月乙亥日，返回京城。十年春季正月已有朔日，壬辰日，在太清宫举行朝献。癸巳日，在太庙举行朝享。甲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合祭天地，礼仪结束后大赦天下。太庙设置内官，负责洒扫各灵庙。己亥日，将传国宝改为承天大宝。丁未日，李林甫兼任安北副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庚戌日，刮大风，陕郡的运船失火，烧毁米船200多只，死亡人数以百计。癸丑日，分别派遣四吴王李直等13人祭祀岳、读、海、镇。二月丁巳日，安禄山兼任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夏季四月，剑南节度使先于仲通率兵60000讨伐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在庐川交战，官军大败，死在卤水的人不计其数。五月丁亥日，将各位的红色番旗改为赤黄色，以符合土德之运。秋季八月乙卯日，广陵郡刮大风，潮水掀翻船只数千艘。丙辰日，京城武库发生火灾，烧毁器械47万件。这年秋天连续下了10天雨，墙屋多被毁坏，西京尤其严重。冬季十月辛亥日，皇上临幸华清宫。十一月乙未日，皇上临幸杨国忠的宅地。丙午日，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十一年春季正月辛亥日，返回京城。二月癸酉日，禁止劣质钱币，官府拿出好钱来兑换。不久，商人旅客感到不便，向杨国忠申诉，于是停止了这一做法。三月，朔方节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斯与安禄山一同讨伐契丹，阿布斯与安禄山不和，于是率领他的部下叛逃回漠北。丙午日，下诏今后每月初一、十五，应当令太庙进献食物，每个神是一个牙盘，并每5天开一次市门洒扫。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县部，各部内各司名称中有不字的都一并更改，将作大将、将作少将改为大监、少监。夏季四月，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弘被赐死，因为他的弟弟王翰与凶徒行增谋反的缘故。杨国忠兼任京兆尹。五月戊申日，庆王李从去世，追赠为敬德太子。六月戊子日，东京刮大风，拔起树木，掀翻房屋。八月己丑日，皇上临幸左藏库，赏赐群臣绢帛各有差别。九月甲寅日，将各位的卫士改为武士。冬季十月戊寅日，皇上临幸华清宫。十一月乙卯日，尚书左仆射兼右相 晋国公李林甫在行在所去世。庚申日，御史大夫兼蜀郡长史杨国忠担任右相兼文部尚书。12月甲戌日，杨国忠上奏请求两京选人在全选之日就确定留下或放还，不再有长名。己亥日返回京城。12年春季正月壬子日，杨国忠在尚书省助理官职，助完后在兜堂对着左相和各司长官唱名。二月庚辰日，选人正队等20多人因为杨国忠全选助理没有组织，在勤政殿下设斋，在尚书省门立碑。癸未日，追削已故右相李林甫本身的官爵，他的儿子将作监李秀、宗族党羽李富道等50人都被流放贬官，这是因为杨国忠诬告李林甫暗中勾结叛胡阿布斯的缘故。夏季五月已有日，姜、魏、周、隋依旧作为三客和二王之后，重新封韩、介、西等公。辛亥日，太庙及各领署仍旧隶属太常寺。七月壬子日，天下平民不得参加乡贡，必须补为国子学生，然后才能参加贡举。八月，京城连续下雨，米价昂贵，下令拿出太仓米10万石，减价卖给平民。仍然命令中书门下省到京兆府、大理寺审理判决囚徒。九月己亥朔日，陇右节度使、梁国公哥舒翰晋封为西平郡王，时封500户。冬季十月戊申日，皇上临幸华清宫。官府和故京城丁户13000人修筑新庆宫墙、新建楼观。到了12月，将横塞城改为天德军。庚寅日，随行官员宪部尚书张云等请求给皇帝上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正道皇帝。13年春季正月丁酉朔日，皇上驾临华清宫的官封楼接受朝贺。己亥日，安庆绪在行在所进献俘虏，皇帝在宫中接见他，赏赐巨万。乙巳日，加授安禄山尚书左仆射，赐给10封1000户，奴婢10房，庄园宅地各一处。又加授贤旧使、五方使、宫院使、陇右渠牧都使，以五部侍郎吉文为副使。丙午日，返回京城。二月癸酉日，皇上亲自到太清宫举行朝献，给玄元皇帝上尊号为大圣祖高尚大广道精确玄元天皇大帝。甲戌日，亲自在太庙举行享祭，给高祖上谥号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上谥号为太宗文武大圣大孝皇帝，高宗上谥号为高宗天皇大圣大洪孝皇帝，中宗上谥号为中宗太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上谥号为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乙亥日，驾临新庆殿接受徽号，礼仪结束后大赦天下。被贬降的官员遇到父母丧事，放他们回家。县令等5个领署改为台令城各升一阶，文武官员3品以上赐爵一级，4品以下加一阶，赏赐饮酒聚会3天。戊寅日，右相兼文部尚书杨国忠代理司空，其余职务依旧。甲申日，司空杨国忠接受册封，天下黄土雨沾湿了朝服。安禄山上奏前后讨伐契丹立功的跳荡将士等，请求越级升3级，告身还希望好好书写。于是越级授予将军的有500多人，中郎将的有2000多人。三月丁酉日，太常卿张继被贬为泸西郡司马，张继的哥哥宪部尚书张俊被贬为建安太守。丙午日，皇上在月龙殿门陈列音乐宴请群臣，赏赐右相绢1500匹，彩罗300匹，彩绫500匹，左相绢300匹，彩罗绫各50匹，其余3品80匹，4品5品60匹，6品7品40匹，尽花而散。壬戌日，皇上驾临勤政楼举行盛大宴会，北庭都护程千里活捉阿布斯，在楼下进献，在朱雀街将他斩首。乙丑日，左羽林上将军封长清代离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万春公主嫁给杨哭。夏季五月，火星在新宿停留50多天。六月乙丑朔日，发生日食，太阳没有完全被遮蔽，形状像钩子。侍御史剑南刘厚礼密率兵在西尔河攻击云南蛮，粮食耗尽，军队撤回，马蹄陷入桥中，被阁罗凤俘虏，全军覆没。废除济阳郡，将其所管辖的5县隶属东平郡。秋季八月丁亥日，因为久雨，左相、许国公陈希烈 担任太子太师罢免之政事。文部侍郎韦见素担任五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年秋天，连绵大雨持续60多天，京城城墙房屋几乎全部倒塌，物价暴涨，很多人缺乏食物，下令拿出太仓米100万石，开设10个场所低价卖给平民。东都的产水落水暴涨，冲没19个方。皇上驾临勤政楼考试4科制举人，在策问之外加试诗赋个一首。制科考试加试诗赋从这时开始。冬季10月壬寅日，皇上临幸华清宫，贬河东太守韦质为桂岭尉，五部侍郎吉温为李阳郡长史。乙巳日，开府仪同三司毕国公窦业去世。戊午日，返回京城。这一年，户部统计今年管辖的州县户口，管辖的郡总共321，县1538，乡16829，户9619254，其中3886504户不纳赋税，5301044户纳赋税，人口5288488，其中45218480人不纳赋税，7662800人纳赋税。14年春季3月丙寅日，在勤政楼宴请群臣，演奏九部乐，皇上赋诗仿效200体。癸未日，派遣给事中裴世焉等人巡视安抚河南、河北、淮南等道。8月壬辰日，皇上亲自审问记录囚徒。冬季10月壬辰日，皇上临幸华清宫。甲午日，向天下颁布《御著老子》和《一书》。11月戊午朔日，始宁太守罗希士因停止张伯基的杖刑而被处死，吉温在狱中上吊自杀。丙寅日，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领番汉士兵10余万，从幽州向南前往朝廷，以诛杀杨国忠为名义，先在柏林郡杀死太原尹杨光惠。壬申日，消息传到刑在所。癸酉日，任命郭子仪为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封长清从安西入朝上奏，到达刑在所。甲戌日，任命封长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命令他招募士兵3万以抵御叛胡。戊寅日，返回京城。任命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张介然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采访使，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都命令他们讨伐叛贼。甲申日，任命金兆木、荣王李婉为元帅，命令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城招募士兵，号称天武军，共10万人。丙戌日，高仙芝等人进军，皇上驾临勤政楼为他们送行。12月丙戌朔日，安禄山在临昌郡渡过黄河。辛卯日，攻陷陈留郡，杀死张介然。甲午日，攻陷荥阳郡，杀死太守崔无弼。丙申日，封长清与叛军在成高英子谷交战，官军大败，封长清逃往陕郡。丁酉日，安禄山攻陷东京，杀死留守李正、忠诚卢毅、判官蒋清。当时高仙芝镇守陕郡，放弃陕城，向西退保潼关。常山太守严杲卿与长史袁吕谦、贾深等人杀死叛军将领李清凑，擒获叛军将领何千年、高邈，送往京城。辛丑日，下诏命皇太子统帅军队向东讨伐，任命永王李陵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袁伟为副使，隐王李角为剑南节度使，以蜀郡长史崔元为副使，两位亲王不出宫门。丙午日，在潼关斩杀封长清、高仙芝，任命哥舒翰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率领河陇地区招募的士兵守卫潼关，以抵御叛军。辛亥日，荣王李婉去世，追赠为晋公太子。天宝15载春季正月乙卯日，玄宗在宣政殿接受朝拜。当天，安禄山在东京洛阳建岳称帝。庚申日，任命李光弼为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壬戌日，叛军将领蔡希德攻陷常山郡，俘获太守严杲卿、长史袁吕谦，杀害百姓和官吏10000多人，城中血流成河。甲子日，哥舒翰升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日，叛军将领安庆绪进犯潼关，哥舒翰击退了他。乙巳日，加封平原太守颜真卿为户部侍郎，以奖励他守城有功。 二月丙戌日，李光弼、郭子仪率兵东出井陉关，与叛军将领史思明交战，大败叛军，攻占十多个郡县。丙辰日，处死工部尚书安思顺。三月壬午朔日，任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为御史大夫、范阳节度使。已有日，任命平原太守颜真卿为河北采访使。己亥日，改常山郡为平山郡，房山县为平山县，鹿泉县为霍鹿县，鹿城县为树鹿县。夏季四月丙午日，任命赞善大夫来天为颍川太守、招讨使。五月戊午日，南阳太守卢炯与叛军将领武令寻在治水交战，官军大败，卢炯被叛军俘虏，叛军继而侵犯南阳，诏令四国王李据从蓝田出兵救援南阳。六月癸未朔日，颜真卿在唐邑击败叛军将领袁之泰，北海太守贺兰敬明收复信都。庚寅日，哥舒翰率兵八万与叛军将领崔前佑在灵宝西园交战，官军大败，阵亡者十之六七。当天，李光弼与叛军将领史思明在常山东家山交战，大败叛军，斩杀和俘获数万人。辛卯日，哥舒翰到达潼关，被其部下火拔圭人带着左右数十骑兵抓获并投降叛军，潼关失守，京城大为震惊，河东、华阴、上洛等郡都弃城而逃。甲午日，玄宗准备前往蜀地，于是下诏亲征，仪仗队撤下后，随从的官员百姓恐惧惊骇，在路上奔走。乙未日，凌晨从延秋门出发，细雨沾湿，随从仅有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妃主、皇孙以下很多人来不及跟随。天亮时过便桥，杨国忠想断桥，玄宗说后来的人怎么过桥，命令他不要断桥。辰时到达咸阳，望咸驿停宿，官吏惊散，没有储备供应。玄宗在宫门树下休息，正午还没吃饭。不久有父老献上胡饼，玄宗对他说怎么找到饭食，于是百姓相继献食。不久上食官又送来御膳，玄宗分给随从官员，然后自己才吃。当晚住宿在京城县，官吏已逃走，命令魏方敬的儿子魏允招抚，不久得到智藏寺僧人进献草料和粮食，随行人员才得以补给。丙辰日，住宿在马嵬驿，各位军队停止不前。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上奏说，逆贼指斥朝廷，以诛杀杨国忠为名，但朝廷内外群情不是没有怨恨，如今国事艰难，车驾动荡，陛下应该顺从群情，为国家大计，将杨国忠之流绳之以法。恰逢吐蕃使者二十一人拦住杨国忠在一门告状，众人呼喊杨国忠勾结藩人谋反，兵士将驿站四面包围。等到处死杨国忠，魏方敬一族兵士仍未解围。玄宗命令高力士诘问回来，报告说诸将已经诛杀杨国忠，但贵妃在宫中人心恐惧。玄宗立即命令高力士赐贵妃自尽。陈玄礼等人见到玄宗请罪，玄宗下令释放他们。丁酉日，将要从马嵬驿出发，朝臣只有韦见素一人，于是任命韦见素的儿子京兆府司路韦鄂为御史中丞，充任至顿使。商议去向，军士有的说去合拢，有的说去灵武、太原，有的说返回京城更方便。韦鄂说返回京城必须有抵御叛贼的准备，兵马未集结，恐怕不是万全之策，不如暂且前往扶风，慢慢计划去向。玄宗询问众人，都认为正确。等到出发，百姓拦路请求留下皇太子，愿意合力破贼收复京城，于是留下太子。戊戌日，住宿在扶风县。己亥日，住宿在扶风郡。军士各自心怀去留，都出恶言，陈玄礼无法制止。恰逢益州进贡春季彩绸十万匹，玄宗全部命令放置在庭院中，召集诸将小谕说，你们是国家功臣，出力已久，朕的优待奖赏也历来不清，逆贼背恩必须回避，朕很知道你们不能告别父母妻子，朕也来不及亲自辞别宗庙。说到这里流泪，又说朕必须前往蜀地，道路险狭，如果去的人多，恐怕难以供应，如今有这些彩绸，你们应该分取，各自计划去留，朕自有子弟和宦官相随，便与你们诀别。 众人都跪伏流泪说，生死都愿跟随陛下。玄宗说，去留任凭你们。从此悖逆之言逐渐平息。庚子日，任命司勋郎中剑南节度刘后崔元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副大使，任命隐王李角为剑南节度大使，任命监察御史宋若思为御史中丞，充任制顿使，为鄂充任巡阁道使，并命令他们先出发。辛丑日，从扶风郡出发，当晚住宿在陈仓，壬寅日住宿在散关，分部下为六军，隐王李角先行，寿王李茂等分别统领六军，前后左右依次行进。丙午日住宿在河池郡，崔元上奏剑南粮食丰收，百姓安定，储备供应无缺，玄宗非常高兴，授予崔元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职务如旧。任命前化州刺史魏熙为凉州长史。秋季七月癸丑朔日，壬戌日住宿在益昌县，渡几百江，有两条鱼家船跳跃，议论的人认为是龙。甲子日住宿在普安郡，县部侍郎房棍从后面赶到，玄宗与他交谈非常高兴，当天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日下诏让皇太子李亨充任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李陵为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圣王李琦为广陵郡大都督，统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封王李拱为武威郡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大使。当初京城陷落于叛贼，车驾仓皇出逃，人们不知去向，众心震撼，等到听到这一诏令，远近相互庆贺，都思虑效忠于复兴。庚午日住宿在巴西郡，太守崔焕迎接，当天任命崔焕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韦建素为左相。庚辰日车驾到达蜀郡，随从官吏军士到达的有1300人，宫女只有24人。八月癸未朔日，玄宗在蜀郡府衙宣布诏书说，朕以浅薄的德行继承帝位，常常谨慎戒惧，勤恳顾念百姓，如有任何事务失所，不曾忘记责备自己。以来40多年，百姓也算小康，推心置腹待人，不疑心事务。然而奸臣凶恶之徒，背弃道义恩情，剥削百姓，扰乱华夏，这都是朕不明察的过错。如今巡视安抚巴蜀，训练军事，同时命令太子和诸王在重镇征兵，诛灭凶恶丑类，以向上天谢罪，想与群臣重新弘扬至道，可大赦天下。癸巳日灵武的使者到达，才知道皇太子即位。丁酉日玄宗接受灵武的册命称上皇，诏书称为告。己亥日上皇临轩册立肃宗，命宰相韦建素、房棍出使灵武，册命说，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由皇帝处理，然后奏报朕知道，等到收复两京，朕将移神于孤舍山，休息于大庭。第二年九月，郭子仪收复两京。十月，肃宗派宦官旦廷尧入蜀奉迎。丁卯日上皇从蜀郡出发。十一月丙申日住宿在凤翔郡，肃宗派3000精锐骑兵到扶风迎接护卫。十二月丙午日，肃宗备好法驾到咸阳望咸义迎接。上皇登上宫城南楼，肃宗在庆楼下跪拜，呜咽流泪不能自已，为上皇徒步牵马，上皇拍他的背制止他，肃宗随即骑马前导。丁未日到达京城，文武百官、京城市民夹道欢呼，无不流泪。当天登上大明宫含元殿接见百官，上皇亲自抚慰询问，人人都感动哽咽。当时太庙被叛贼烧毁，暂时将神主移到大内长安殿，上皇夜庙请罪，然后前往兴庆宫。至德三载二月，肃宗与群臣奉上皇尊号为太上至道圣皇帝。乾元三年七月丁未日，上皇移居西内甘露殿。当时宦官李辅国离间肃宗，所以上皇移居西内。高力士、陈玄礼等人被贬谪，上皇渐渐不高兴。上元二年四月甲寅日，上皇在神龙殿去世，终年78岁。群臣上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庙号玄宗。当初上皇亲自拜谒武陵，到乔陵时看到金粟山岗有龙盘凤舞的态势，又靠近仙人陵墓，对侍臣说，我千秋万岁后应该葬在这里，得以供奉仙灵，不忘孝敬。到这时追从仙旨创建陵园，在广德元年三月辛酉日葬于泰陵。使臣说，孔子称王者必须经过30年才能实现仁政。李氏自从武则天篡国30多年来，朝廷很少有正直的人，依附的无非是险恶之辈。带着礼物请托奔走于全门，效仿鹰犬飞驰，重伤正直之士，以致损害王室，屠杀宗室。刚直大臣屡遭诬陷，舞文弄墨的酷吏轻易得到显贵荣耀，礼仪不再施行，行政败坏于犬马，宰相说出阿党之语，皇帝有何事之名，捧笔为奸成风，廉耻都丧失殆尽。我开元时期拥有天下，用典章刑法整顿，用礼乐文明民事，用慈爱节俭爱护，用规矩法度约束，罢黜前朝侥幸之臣，杜绝其奸邪，焚烧后庭珠翠玩物，戒除奢侈，禁止女乐，并放出宫女，明确教化，赐予酒宴，并禁止淫靡之声，担忧荒废，续兄弟之情，并敦厚骨肉，使风俗淳厚，整军并责罚将帅，明确军法，朝会并考核政绩，检查吏治，朝廷之上无非治国之才，朝列之中都是能论思考之事，又广泛寻求宏才硕学，讲论道义文章，正直言论和良好谋略，每天都能听到尽显，常佩远誉，志向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兴。在这个时候，烽火不惊，华夏与戎狄同轨，西番军长越过绳桥，竞相叩拜玉关，北狄酋领抛弃翠木，争相奔向堰塞，象郡延州的玩物，鸡陵题海的珍宝，无不接连聚集于翻译官，成列于典蜀国，在旦翅下膜拜，在仪仗前唱一歌，可以说官带百蛮，车书万里，天子于是观览云台之意，起草泥金之札，然后风扇日观风，禅祭云亭山，访道于清静，遗神于玄牝，与民休息，家家可封。此时垂髫孩童都知道礼让，白发老人不识兵器，狄鲁不敢趁月侵犯边境，将士不敢弯弓报仇，安康阿的颂歌充满八方，所谓侍儿后人在开元时期显现了，年过30多年可谓太平，国家没有贤臣，圣人也难以治理，山中有猛虎，野兽不敢窥视，得到人才就昌盛，确实不虚言，从前齐桓公行为如同禽兽，不失霸主之名，梁武帝清静如同僧人，最终遭受台城之酷，因为得到管仲则淫乱不害霸业，任用朱毅则善行不能救亡。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方都和睦，百事都真正，而佛老之徒颇以无为境界，玄宗于是追求清静，从事修养，流连皇帝之文，无勇老子之说，虽然稍微转向秦卷，但未至于待荒，不久朝野怨叹，政行错谬，为什么呢？用人的失误，从天宝以来，小人得势，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容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谄谄，遮蔽两目两耳之聪明，如果不是铁肠实心，怎能不迷惑，而现可替否，听不到姚崇宋景之言，杜贤害功，只有李林甫杨国忠之奏，豪强华丽一而睥睨，明哲之士于是卷怀，所以安禄山之徒得以施行其伟，祸端的发生不是从天而降，谋略不善，前功尽弃。赞曰：开元掌握图运，永远借鉴前车，景气荣朗，昏昏涤除，正才情卷，妖极停除，先民之言，靡不有出。